大家好，欢迎参加 Informic 常见问题及处理技巧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与会者的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会是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赵阳先生，请开始。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 IBM CDR Informix Level 2的售后支持工程师，然后我叫高阳，然后今天呢，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Informix 常见的问题以及处理方法的一些总结。整个这个内容大概就是我们800工程师在处理客户问题过程中，我们根据客户经常提的一些问题做的一些总结，然后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处理方法，然后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那个日常工作有所帮助。那现在呢，这个我们这页显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一个议程。首先我们会讲五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有关于系统表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空间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表所及索引的，然后第四部分是关于逻辑制的，那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常事物的。然后我之所以把这个系统表这一部分放到最前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和一些基本的东西在里面，如果大家要是想定位一些问题的话，可能首先就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一些系统表的一些内容。那首先我们就要进入到了这个系统表的这一篇。然后呢，我个人通过这些年就是对做数据库的售后支持呢，我对这个数据库学习的一些理解就是说，大家应该就或者说每个 DBA 应该是熟悉一些基本的系统表，当然不是所有的系统表，因为系统表数量很多，然后并且也很复杂，但是对一些基本的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像 Informix 数据库大家应该了解，比如像 SysTables 呀、SysIndices 呀、还有 SysIndexes， 这些关于表呀、索引呀，还有这些字段的这些基本的一些系统表，这可能对大家定位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有所帮助。那首先呢，在今天这个讨论里面，我会介绍三个基本的 Informix 的概念。第一个就是 Part Number，Part Number 是Informix 数据库内部呢对表的唯一的一个标识，就是说大家在 Informix 的内部结构里面是找不到表这种概念，它应该是每个表都会对应到一个叫 Part Number 的一个东西。Part Number 在 SysTables 里面它的存储格式应该是一个十进制的，所以大家但是往往我们在 OnState 啊或者说 OnCheck 里面看到它的格式一般都是16进制的，所以大家需要做一个转换，就下面这个语法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要 select 然后 hex 用一个数据库内部的一个函数转换一下，然后 from SysTables 然后后面跟上你所要的这个表名，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 part number。 然后我们这里面可能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art number 的这个格式。这个 part number 它前三位是 DB space number， 后五位它是叫 table space 里面的一个逻辑偏移。那后面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晦涩了，因为它涉及到可能是 Informix 内部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内容，大家主要是记住它前三位是表示一个 DB space number， 然后后面的五位是表示一个它在我们一张系统表里面的一个偏移量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个上面这个例子里面，它 select 出来这个结果是 0x001000DC， 那么可以看到它前面的这个 0x001 就表示它在第一个 DB space 里面，那后面的这五位表示它的一个在 table space 的一个偏移。那为啥我们要介绍这个呢？我们稍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是很有用的，然后大家也不见得非要把这个格式记住，比如说大家可以把这个有个印象，然后将来可以比如说把这个 PPT 啊打印出来然后放在手边，到时候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那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下一章，就是我们要讲一下那个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常规的表中你查询 part number 的方法，那我们下面这个表可能是 下面这个内容我们需要讲解一下如何在分片的表里面查询 part number， 因为分片的表和常规的表是有所区别的。首先呢，我把这一个分片的语法写在上面，因为我们在处理客户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他经常会说我们知道那个 InfoMate 的这个分片的技术是比较好的，能够提升性能，能够做到 IO 的负载均衡，但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我这里面给大家写个小例子，大家到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demo， 或者说一个记录，到时候如果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来去创建你的分片表。那我们看，我们还按照上面刚才那个方法去 select hex part number from six tables， 这时候我们发现如果这张表是分片的表的话，我们是得不到它的 part number 的。 InfoMix 在处理分片表的这个 part number 的时候，它是用了一张新的系统表叫 sys fragments， 所以这回我们需要从 sys fragments 里面去查询 select hex trtn， 然后 from sys fragments， 然后再把你的 table ID 写上。那这时候我们查到了有两个 part number 被我们查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是分了两个片，然后分别在一个在 datadbs， 一个在 datadbs1 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我们查到这两个 part number， 一个是 0x002， 后面是000002，还有是 0x003 00002，所以说我们这个 part number 应该是分别在第二个 database 和第二个 db space 和第三个 db space 上面。那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页，就是在讲完 part number 之后呢，我们想再引入一个数据库里面 InfoMate 数据库里面的基本概念，就是 row ID。 row ID 它是 InfoMate 数据库里面对行的一个唯一标识，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想定位数据库里面行哪一行出了问题，或哪一行上加了什么锁，大家肯定不能去以行的这种思路去想，肯定是要去找到的这个行所在的 row ID， 通过这 row ID 去找。那 row ID 它其实也是在 InfoMate 内部它也是一个数据结构，大概它的前六位应该是说是这个逻辑页在这个表中的一个偏移，那后面呢这两位是它的这个槽的数量。因为在 InfoMix 的数据就内部结构里面，这个行都是用 slot 来存的，每一行就是一个 slot 啊，就这个跟大家刚才那个 part number 一样，大家也不需要把它记住，只是要有个印象，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用这个 PPT 来查询一下。那我们怎样去查这个 row ID 呢？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去比如说 select row ID from 这个 table name， 然后呢跟一个 where 条件，比如说你的 ID 等于多少啊，什么什么等于多少，那你就可以找出一行的具体的一个 row ID。 那同样我们会对一个有可能会对分片表做这个 row ID 的查询，比如说 select row ID 啊，什么 from 一个分片表，这个 path 是我们刚才在前面建的一个分片的表，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857的这个 row ID 并不存在的这个一个错误，因为在分片表里面 ，row ID 应该并不是唯一的，所以这样的话，它的 row ID 是有冲突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引入一个真实的客户的一个案例，比如说客户有一次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在查询一张临时表的时候，他用到了 row ID， 然后他用 row ID 作为一个所查询的字段，这时候他就会报出了857的错误。然后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呢，我们就开始分析。客户是在查询一张临时表的时候，查询一张临时表的 row ID 的时候报这个错误，那就是说这张表应该是他如果报857的话，那应该是这个临时表应该是被分片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去查他的 unconfig 里面的 tumdb space 的个数，那这时候我们发现他确实是有两个，那就是说这是确实是可能存在分片的这种情况，因为数据库对你的临时表会自动分片在你的每个 tumdb space 上。但是这时候客户又跟我们说他的语法里面并没有 with no log 啊，那这就是说如果没有 with no log 的话，应该数据库默认选择的不是 time db space， 而是他的 root db space 或其他的一个常规的 db space，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矛盾。那之后呢，我们又去查他的这个表所建的这个 db space 这个日志的模式，我们发现它就是 no logging， 那我们在这个文档里可以查到 no logging 的话它还是会使用 time db space， 那所以最终客户的问题就是说他对分片表进行了 row ID 的查询，所以他报出了857错误。那通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出，就是说可能客户的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太难，只要对大家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掌握的比较牢固的话，是可以很清楚的把这个问题定位出来的。那我们前面就讲了这个 part number 和 row ID 的这个 一些内容啊。然后下面我们就会介绍一下这个 SysDB Locale 这个系统表，因为有的客户他经常会给我们打电话说，比如说他说我的数据库突然之间打不开了，但是我可能换了一个 Locale， 换了一个比如说从 EN 向 US 我换成了ZH 向 CNGB 18030-2000，那这时候我的数据库打不开了，然后那我们就会问他，那你的 DB Locale 是不是有改过啊？你的初始化数据库的时候是不是设的跟你现在当前设的这个环境变量的 Locale 是不一样的呢？那客户会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前这个 DB Locale 设的是什么了，我们只知道我们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时候大家可以通过 SysDB Locale 去查一下，那方法就是 slash in from SysDB Locale， 然后where 里面加一个 DBS name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 locale 是什么。DBS locate 我们可以看到是 EN 下划线 US 819，这时候就可以确定客户他最初设置的这个 local 到底是什么，然后可以很方便的帮他去定位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查看相关的 constraints。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系统表提到这个里面来讨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客户他可能有时候碰到了索引坏的这种问题，然后他说这个索引的格式很奇怪，比如说是一个字母然后加一串数字，然后他觉得这个索引可能是不是他自己建的，那可能是我们的系统，比如他在建主键和在建其他的这个约束的时候自己建出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定位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主键呢还是他建的一些约束。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set constraints 里面得到他相应的这个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它现在 constraint name 是 U100-3，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 constraint type 是 P， 那 P 代表就是 primary key list， 所以说这就应该是一个客户的主键。那如果这时候客户发现它这个主键就是有问题，那客户可以把主键删掉重新建主键。所以这就是通过系统表如何找到这个一个陌生的这个索引或者是约束的一个名称的办法。然后下面呢我们会通过这个 syslogs 这个系统表呢给大家介绍一种很方便快捷的查询就是这个锁的 owner 的方法。首先我先做了一个 test， 就是我先用一个session 等于82，就是这个 session 82呢就是这个显示的去把这个表给锁住了。我用的语法是那个 log table test 2 in exclusive mode， 就是我给他加了一个排他的锁，那这个 session 应该是82。那我就现在想去查到底谁把我这张表 test 2给锁住了。那当然首先我们是肯定首先我们要是知道这个必须知道这个 table name 是什么，那是 test 2。然后我们进到 sysmaster 里面，然后我们去 select 这个 owner from 这个 syslogs， 然后 table name 我们等于那个 test 2，那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它的 owner 是82，也就是说这个 owner 是这个 session 82把这个表 test 2给锁住了。这时候我们下一步就可以很简单的，比如说用 onMode-z 啊去把这个锁解掉，那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这个锁表的这个 owner 是谁。当然这种方法一般只用于这个一些这个非两阶段提交这种事务，但是如果出现这种的两阶段提交事务，那你这个 owner 你可能当时 slash 出来的就是零了，那可能就是这样的方法就可能不适用了。然后这就是我们介绍了一下 syslogs 这张系统表。然后还有关这个用户权限呢，因为有时候用户突然之间他就觉得他的这个用户对某些表他觉得应该有什么权限，但可是这个权限就执行不了了，所以他就想确定他这个用户到底有什么权限。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表来帮他查询或定位他这个用户到底有什么权限。首先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数据 Informate 数据库它是有两级的用户权限的，首先你就是那个 DB Space 这个一级的， DB Space 这一级它可能有最大的权限就是 DBA 权限，然后它还可以有 Connection 权限，那最后它还可以有 Resource 权限。那我们怎么去查呢？我们就要查这个 User Type from 这个 Sys Users， 这个 Sys Users 就是我们所有的数据库级的那个权限都在这里面。那你可以查询你想要知道那个用户名是谁，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个 user type 是什么，比如像 D 那就是代表 DBA， 那 C 就代表有连接权限， R 代表有这个 resource 权限。然后当我们这个用户我们知道他有了上面 DBA 就是这个数据库的权限之后呢，我们才能 再进一步去了解他到底有什么表机权限。假设这个客户他只这个用户他只有一个 connect 的权限，他可以 connect 到数据库，但他不见得可以去查询或操作相应的表。那我们可以再进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去查询这个 sys table AOTH 就是 authentication 这个表。这个表里面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个客户到底对表有什么有哪些级别的权限。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查出来这个这个用户应该是 public， 它现在有 SUIDX， 那这个权限就代表什么？代表 S 代表 snap， 然后 U 代表 update， 就是它可以更新 ；I 呢代表 insert， 然后 D 代表删除 ；X 代表可以创建 index 权限。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查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字母可能是大写的，那大写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权限 grant 给其他用户，就它有 grant 权限。就是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页主要是介绍了关于有跟用户权限相关的一些系统表，主要是数据库级的 sys users， 还有表级的 sys type or AOTH。那刚才呢，我们就是简单的把那个系统表的这个一般常用的和常用的一些系统表和一些常见的问题呢，或者说通过这个系统表的查询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当然那些总结都是比较基本的，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或能解决一些更复杂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可以在稍后的这个我们这个 OpenMath 的这个会议上给大家去分享。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了今天第二讲，就是这个空间篇。因为空间就是大家一般数据库 DBA 都会比较重视，在做一些批量的操作之前，我们都会去检查数据库空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可以使用。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还会去检查这个数据库空间是不是是一个在线状态还是一个离线状态。然后因为数据库空间里面存放着数据和索引，然后数据和索引尤其数据呢，对客户来说，对客户的业务来说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数据有发生丢失的话，对客户的这些生产呀还是应用都是有致命的打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从800角度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监控这个数据库空间的这个异常的这个 offline 的状态，或者说这个就是说这种的 PD 的状态。那 InfoMix 数据库它在比如说在做备份或者在有 IO 操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像在备份的时候 InfoMix 数据库或者说你在启动数据库的时候，它都会通常发起一个叫 3K check 的一个操作，它都会去对每个数据库的 chunk 都会去进行读写。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客户如果要是有数据坏页存在的话，那如果你发生 IO 读写的对这个空间，那它也会发生也会对这个数据库空间进行一些读写。所以说这是发生错误的，它一般会在 online 点 log 里面抛出这个 assertion fail 的这个相关错误。像下面这个 PPT 里我们就会把这个标准的这个 assertion fail 的这个信息给大家列了一下，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 chunk 177已经被拉下来了，已经离线了，然后 action 就是让你去通过这个 archive， 通过你的备份去做恢复。那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像我们一般接到的客户电话，大家看到这个信息就会很害怕，然后就很慌张，觉得这个数据库可能有天大的问题了。那其实这时候大家也不需要慌张，因为有很多种情况都会导致这个情况的产生。那我们需要对这个错误信息呢有所了解或有所分析。那下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大家碰到上述这种类似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呢，大家要我们一般的标准做法就是我们要在离线的状态下进行 onCheck.pr 的一个输出。那大家可能会有疑惑说，离线状态下还能进行数据库操作吗？onSet 命令是肯定不行了，因为 onSet 命令它是从内存里面读取一些信息，但是 onCheck 命令还是可以，因为它是从磁盘里直接读写。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先去 onCheck.pr 做一下这个操作，但这个操作可能一般会很慢，因为它是离线的状态，它可能是纯粹的一个在没有就是 buffer 的情况下一个磁盘读写， 它历史比较长，就是大家可以把它重定性到一个文件里面去，然后大家可以尝试去 graph 一下这个 FFLINE， 就这是一个小技巧了。大家可以不把那个 O 写上，因为大家并不知道那个第一个字母是大写还是小写，大家可以把第一个字母就是忽略掉，直接就 graph 去，或者说我们直接去搜索后面这个字这几个字符。那我们这时候发现确实有一个 trunk 是 offline 的，如果从 onchain.pr 里面大家看到了有这种 offline 的状态的，那这个信息是比较准确的，就说明现在确实有一个 trunk 是 PD 了。那如果幸好这之前我们是有收集到 onstate.d 的信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onstate.d 的信息里面的 flag 应该是 PD 的一个状态，这时候通常的表现就是 free 这一栏通常都是零。那有时候客户他会打电话跟我们说，哎，我的数据空间是不是那个不够了，因为我看到我的 free 是零了，然后但是我加了怎么加也没有用。其实这时候他的创可能是 PD 了，但是他没有看到 PD 的字样，但他看到了那个 free 是零的状态。所以就说一个创客要是比如说他离线状态的话，他一般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是它的 free 可能是零，然后有可能还有它的 flag 是一个 PD 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几种标志一起去检查一下，看到底你的创客状态是什么。然后这后面这一页是我找了一个当时的对战信息，就对战信息是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这个 AF 它当时这个操作了哪些函数。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它应该是在做这个 sanity check 的时候，它尝试打开这个创客进行读写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它在第四的时候有个3E trunk open， 然后在第三的这个函数的时候它有一个assertion failed warning 出来，然后第二的时候它就开始处理这个就是这个异常信息了。其实我们这个对战跟那个 Java 那都挺类似，它都是一发生错误就会调这个这个问题处理的这一系列函数。所以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对战信息确认这个 trunk 确实现在 PD 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创客确实有问题了，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给800工程师打电话之前，或者说你在找不到800工程师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自己做如下的一些操作。首先肯定是去检查这个硬件的一些日志，还有操作系统的日志，看这个磁盘相应的磁盘是不是有没有报错，但如果有报错的话，这可能就问题比较严重。然后其次呢，我们要对这个硬件设备进行检查之后呢，我们要第三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相应的创客进行一次 IO 的读写，比如你可以用 DD 命令，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操作系统命令，然后这个读的时候你尽量把那个读的多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这count可以设20000呀，或者设的更大。然后第四步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这个创客的属组是不是 infmax 它的这个权限是不是660，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查，我们一般都可以排除将近50%的这个创客 PD 的这种问题。因为有很多客户他打过电话说他的创客起不来了，他尝试了很多很多方法，那最终我们拖上去以后，我们发现就是他的权限可能改变了，比如他在做他的磁盘操作的时候，重新换 LV 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他创客的权限改成 root 的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先通过自己的一个检查，看能不能排除这个问题。稍等一下，这 PPT 有点显示出来。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第三步，我们就会讲如何就是尝试性的修复这个 PD 的数据库。首先呢，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你是 HA 的一种切换，就是说如果是因为 HA 切换的时候，这个磁盘设备没有及时的去挂接好，导致的这个创客 PD 的话。这一般都是一种假象，就是只是一种标志位的一个临时的变化。那我们一般是可以通过 onspaces 加 s 这个命令尝试把它拉起来的。比如大家可以通过 onspaces 加 s， 然后后面跟你这个 db space 的名字，然后跟你后面的这个如果要是后面是具体 trunk 的话，你要跟上它的 pass， 还有跟上它的 offset， 然后后面跟上减大 o， 大 o 表示 online 的意思，然后后面跟一个减 line， 这时候可以去尝试拉起。如果要是一般的这种 LV 切换导致的这种创可 DP， 这种方法一般都是可以直接把数据库或者把创可拉起来的 DP space 或者创可拉起来的。那下面我们就下面这个 3.3 就是介绍了我们通过修改权限可以将这个权限错误这种导致数据库创个 PD 这种情况可以拉起来。然后第 3.4 就是说，如果确实上述两种方法都不行的话，大家可以确实去跟800工程师联系一下，因为800工程师还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去尝试帮着客户去拉起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数据库空间的。但是这种操作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比如说客户是有很多 DB space 或者很多创客，他突然之间只有一个 DB space 或者只有一小部分 DB space 和创客发生问题，这时候他的业务还在跑，其他的创客和 DB space 有可能还在写入数据，这时候对我们 Infomix 的售后工程师来说，就是这种情况下去修复是难度非常大的，因为你的数据现在是不一致的，你创客发生的这个 IO 也是不一样多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个创客或有一个 DB space 已经是 PD 状态，最好是能把业务停下来，就是不要让它这个还剩下的能用的还在跑，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修复起来的话是会相对容易一些。然后如果最后这就是最严重的状况，就是说这个创客确实起不来了，可能磁盘磁带的损坏啊，在这个阵列或者磁盘修复之后，这些数据我们确实通过80公司修复也修复不了，那这时候您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备份恢复。那我个人平时也读一些那个其他的数据库方面的书，那我看到有些就是很著名的这些作家，他们写的一些话，他们比如说他们说唯一能让 DBA 这个晚上这个睡梦中惊醒的事情，就是你的数据库没有做备份。所以其实对 DBA 来说，如果有数据库备份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就说这个备份呢其实是重中之重。我们不能过分的依赖于任何的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是特殊工具啦，还是其他的办法，其实就备份是我们最后的一条路，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备份。那前面我们讲了就说如何检查创客 PD 然后如何进行修复的一些方法，那现在我们第四个就是删除这个废物的空间，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可能空间就不用了，然后可能想进行一些回收然后再重新利用，那这时候大家往往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删的时候说这个数据库空间是非空的删不掉，那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当然就是说你删数据库空间，你回收数据库空间，你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关键性数据库空间，比如说这个 root DB space 呀、physical log DB space 呀和逻辑制的这个 DB space 你是不能删的，这个删了你就起不来了，或者说你这些空间你是不能够再回收了，这个除非当然就是逻辑制的这个事你是可以比如说接的多了可以，这还是可以减少一些的。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从这个一个结构上讲一下，你有时候为什么删不掉这个数据库空间，就是一个非root DB space root trunk 的这个Infomix 的数据库空间，它一般如果空的话，默认并不是说空就是零页，空应该是有53页，这当然就是涉及到一个 Infomix 内部结构，就 internal architecture， 这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课程，就是这里面首先它普通的这个数据库 trunk 它前两页就是第零页和第一页它是我们的保留页，然后紧接着下面一页是 trunk phrase list 页，就是它是会记录一些在这个 trunk 里面到底哪些 instance 是可以用的。那下面整个紧跟着的50个页是 table space 就放表的信息的。如果你的一个 trunk 只有53个页的话，就是你用 unchecked 只能看到53个页的话，那这个 trunk 你是肯定可以删掉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要有任何多一页，哪怕多一页的话，你都删不掉。那这时候你可能如果比如说你已经把上面的表都尝试删掉了，把上面的数据索引都照不掉，但是你就表这个数据空间你这个创还是删不掉，那可能你也只能是给我们800打电话，那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帮你把它去照顾掉。那前面我们就介绍一下数据库空间的一些怎么样处理数据库空间的一些方法，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三讲，就是这个表索引还有锁 这上面也忘写了这个锁。首先我们就是会讲一下，有时候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客户有时候他可能发现他的索引损坏了，但发现那可能不是一个索引，发现确实是一个 primary key， 然后这时候客户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只会建索引，可能不会建 primary key。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语法写在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是哪天突然发现这个你坏的这个东西不是索引，是一个 primary key，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语法 alert table， 然后这个 job constraints 和 add primary key 去加这个 primary key。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简单讲一下如何那个删除和重建组件啊，或者是重建 constraints 的一个方法。那这个第二个我们就会讲一下如何使用 PTQ 建索引。因为 PTQ 建索引，因为大家都知道建索引有时候尤其在大表上是会很慢，很耗费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叫 PTQ 的功能，就是一个并发性的这个设置这个优先级的一个功能。首先大家在 unconfig 里面要设置两个参数，就这个 max PTQ priority， 这个 priority 大家可以设成100，就是最高的我们设成100，优先级是100。然后 DS total memory 大家可以根据您自己上面的物理空间就物理内存的量来进行相应的设置，可大可小。如果你想的性能好一点的话，你的内存多的话，你可以设大一点。它的单位是 KB， 然后也可以通过在10版之后，在10版在11版之后，在最新的数据库上，你可以通过 onMode 的命令去动态打开这个 PTQ 的功能。然后使用方法呢，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建索引的命令之前，比如说你 create index 在哪个表上，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set PTQ priority， 比如说我们最大值是100，那你比如说你这时候叫建索引了，你数据库上也没有跑其他业务，那你可以把它设置成80或60。当然就是说你最好不要把一个 session 的 PTQ priority 设成100，这样的话呢其他的 session 可能就拿不到了有效的数据库资源，可能会影响其他 session 的一个性能。那我们既然打开了 PTQ， 我们还可以去监控 PTQ。 那监控 PTQ 的方法一般就是 onset-mgm， 大家可以看到 PTQ 它使用的情况，它使用多少内存。所以就是大家在下次建大索引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就是 PTQ 打开的这个功能。然后这个 extend 限制，因为就我们老接到电话，就是客户在询问这个 extend 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的表怎么突然就插不进数据了。那其实这是extend 它是因为在数据库内部它有数据结构的限制，导致这个一般2K 页的操作系统它的 extend 可能只有200个左右了， 4K 的时候大概有400多个。然后数据库它可能对页还有限制，页的限制可能就是16进制的6个 F 的这个大小，1600多万。所以大家都要经常的，要是如果做数据库的健康检查的话，经常要去查看一下这个数据页啊，这个还有 extend 这个数量它是不是达到这个上限。当然我们经常会碰到客户就报问题说我们这个表和这个空间就插不进去了，然后但是我们检查我们这个 extend 也没有超限，我们的页也没有超限，那这时候怎么回事呢？那一般的情况下需要大家去打一个 uncheck.pt，后面跟上数据库名冒号表明，然后去查一下这个 number extents 和 number 和 pages used， 去查一查看到底有没有超限。如果确认没有超限，那大家再去看一看这个表的语法上是不是有相关的 trigger 啊，因为 trigger 的话它可能会在进这个操作的时候可能会触发对别的表的操作，那有可能是那个表达到了上限。但有时候客户只是看这个数据有没有达到 extent 或 pages 上限，其实有时候相应的索引也有可能达到上限，所以大家查的时候要查的详细一点。如果大家能把这两步都做到的话，就这种表没办法插进去数据的这种问题一般都能够解决。那在下面呢我们就会讲一下锁表的一个处理。刚才我们讲了一个通过 syslogs 那个检查锁表的，那下面这个方法可能是更常规一点，大家可能很多资深的 DBA 或者说很多熟悉 InfoMix 用户都知道。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首先我们要查到它的 number 从 Sys Tables 里面，然后假设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 part number 是10005E，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10005E 呢被某些人给锁住了，那我们要通过 onset-k 呢去 grab 这个10005E， 这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address， 那这个 address 我们再去 onset-u 里面去 grab 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相应的 session 号， 然后我们通过 onboard-z 呢就可以把这个 session 杀掉，那可以解掉就这种常规的一般的锁表的方法。那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yslogs 呢是我们一般处理锁表的两种方法，就大家可以综合起来用。然后第五讲我们就会讲一讲这个锁表和分片表，这个我们就会简单介绍一下。锁表和分片表都因像锁表它因为可以不记日，然后没有相关的约束或检查，所以它性能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在进行批量作业的时候可以尝试的把一个正常表先变成锁表，然后操作完毕之后再把它转回来。那这个方法我们就写在下面，然后大家也不需要一定要死背硬记住，那大家可以就把它知道有这么回事，然后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来这里面查询，就从这个 PPT 里面找一下。然后分片表也一样，尤其是对这种大表或者这种流水的表，大家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律，比如说是每个月呀，或者说一定的时间规律，或者说一定的算法去进行分片。它一般分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的均分法，还有一种就是表达式法。均分法会均匀的分配到你所指定的 DB space 里面，那表达式法呢会根据你的表达式分配到不同的 DB space 空间里面。整体来说，分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你的性能问题啊，可以解决你的extend 达到上限的问题。整体来说，就是分片可以对你的数据库或你的表的使用上性能上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就建议大家对大表可以尝试使用分片。那分片的语法，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两个例子，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例子，然后再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建你的分片的表。然后后面这个第六点，我们就讲一下如何监控系统中消耗 CPU 较高的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检查这个顺序扫描的这个系统表，看这个顺序扫描高的有哪些表，这 code 值高的有哪些表，然后我们去把它的 explan 打出来，然后通过对 explan 的分析，然后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它的索引，它索引是不是有问题，看我们是不是没有做统计更新之类的一些操作呢，去把这个消耗 CPU 的这个情况给它有所改善。大家也是只需要把这个只需要对这个有印象，然后把这个语法呢记录一下，到时候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可以来这里面找一下。然后这第七个呢是就是说如何鉴别这个 onstate-k 这个锁表的这个级别这是我从国外找了一篇文章，因为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比较不错，所以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 onstate-k 可以看到底有哪些锁，然后刚才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 part number， 它在 onstate-k 里面叫 tables number。通过这个 tables number 我们可以知道是哪些锁了哪些表，但有时候客户他需要知道的力度更细一些，他需要知道是行级锁还是表级的锁还是页级锁呢，那么可以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的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 type 是一个 HDX， 就是一个排他的锁，然后它的这个Tables number 就是我们的 part number 是 10032， 说明它是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表级的锁，就锁到了这个表的这个级别，因为它 row ID， 我可以看到 row ID 那个绿的颜色它是零。然后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第二个蓝色的，向上看蓝色的它也是加了一个排他的锁，然后它这个 part number 或者说这个 table number 是 10038， 说明它锁住了这个 10038 的一张表，但我们看后面它 row ID 还是有信息的，是300，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RID 的它的数据结构是八位那前六位是表示它的这个配置页，那后两位表示它的就是槽的页，那所以看我们可以看到300，那这个三应该表示说它锁住的第三个页，那00说明它没有锁到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300，如果我们看到 RID 后两位是零的话，那说明这一个锁它是一个页级的锁，它就锁到了这个页的这个级别。那我们向上可以看到这个橘黄色的这个或者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 1003BA， 它锁了 1003BA， 然后紧接着它 row ID 这行又有信息了，它是201，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锁的是第二个页，然后 slot 是1，因为看到它后两位不是0，它现在后两位是01，那说明它表的力度，这就是锁的力度是现在锁到了一个行上，这个行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 slot 第一行。那我们再向上还可以看这两个粉的，就是这个 1003BB， 1003BB 我们看它 row ID 第一个 row ID 它是201，第二个 row ID 是101，那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确实也是锁到了行这一级别，但是我们发现 K 后面还有值， 就是 K-1 那说明他现在是锁住了这个行，并且锁住的是一个索引页。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简单的介绍，那大家看到这个索引页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直接通过 uncheck.tt 然后后面跟 0x 把你刚才那个 tables number 或 part number 写上，那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是锁了哪两个索引。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挂这个 index user report 的时候index user report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现在锁的是这两个索引。所以通过这两个页的 PPT，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如何去查这个锁的这个力度，就是到底是锁了一行页还是锁了索引。所以大家可以下去试验一下，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然后最后我们就要讲一下 update status。 这个 update status 是根据我们跟客户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来看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update status 直接决定了这个表的性能，如果大家经常或正确的使用 update status 的话，就统计更新的话，是可以使性能提高很多的。那我们正常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但是一般客户都会说他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或者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使用 update status 一个策略或者是一个指导方法。那我们这里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进行了数据库的数据迁移，或者说大家的某一张表每天有十分之一或者说是更高的这个百分比的这个数据的变化，比如说有大量的 delete 和 insert， 比如说我们的流水表，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呢定期的执行这个 update status low for table， 然后 job data distribution， 就是我们要去把它的数据分布 job 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非索引字段执行一些中游，就是 update status median for 这个 table， 但这些字段都不是索引字段。然后对这个索引字段或这个符合索引的首字段呢，我们要进行高游，就是 update status high for 这个 table。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表的做这个统计更新就是比较全面的。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去检查这个数据分布，因为数据分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有时候数据分布可能不对，或者说数据分布的信息不是最新的信息，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你的索引的性能，会导致你的表的那个查询啊或者这些其他的一些工作都会变得比较慢。所以大家可以用 DD schema 这个语法去查，这个语法我们就写在下面，或者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表叫 sysdistrib 这个表可以去查，那方法就写在这个下面，大家到时候用的时候可以用一下。就整个来说，大家要定期的执行 update status， 就是 update status 对表的性能还有索引这个性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下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逻辑日。这逻辑日其实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去讲这个东西，因为逻辑制它里面的存储的内容都是16进制的、2进制的，就很难看得懂。但是我们经常会接到客户电话说，比如说他有一些误操作呀，或者有一些人为的这个破坏的操作，他想去检查他这个逻辑制里面到底进行了一些什么东西。他想通过这个逻辑制呢达到一些审计啊或一些查询的目的。那我们也就是特意从国外找了两篇文章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假设，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数据库叫 stock7 的一个表叫 state 表，在这个2003年9月29日的那个下午这个时间段不小心被人给恶意修改了，然后我们这时候需要查询是哪一个用户发起的这个操作，这是我们假想的一个语义环节。然后呢，这时候首先我们要去相应的那个 online log 里面，在这个时间段去找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 checkpoint 啊，或者是有关于这个逻辑值备份的信息。那我们可以在 online log 里看到在大概这个时间段内，我们有两个这个逻辑值在当时正在被使用，它这个号应该是 287 和 228。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查一下，就通过 onstate.r 去查一下我们这两个逻辑值到底是在现在是在我们的这个磁带上呢，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阵列上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已经备份到磁带里面，或者在备份到我们的盘阵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查一下这个287和2288的这个 flag 是什么，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它是 U 但没有 B 的标志，说明它是被使用但是没有被备份。那这时候就说明我们这个逻辑值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阵列上。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去查询一下这个 state 这个表的这个 part number。 在这里我们又用到了 part number，然后我们就要使用这个 unlog 命令去 找出跟这个 part number 都相关的这个这些逻辑值的信息，然后我们把它导出来。使用的方法是 unlock 减 n， 然后后面跟你的这个逻辑值的号，然后后面减 l， 减 l 是它会记录出一个就是更详细的信息。如果您不加这减 l， 它出出来的信息可能比较简单，比较概要。然后后面跟减 t， 减 t 的标志就是是你的表的那个 part number， 它只会去搜你的表这个所指定这个表的所有的这个逻辑值信息。然后我们把这个287和288的这个信息都导到两个文本文件里面。然后我们现在要查询的是这个alter 这个 alter 这个动作，所以我们要去这里面去 grab 这个 alter 这个关键字，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信息，就是像 4.3 所记录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里面它有 XID 其实就是当时它的 transaction ID。 那然后呢，我们再通过 unlock 减 n 288，然后减 l 减 x， 这个减 x 表示的是 transaction， 这时候我们要通过 transaction 这一级别来去查看问题，然后后面跟上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 transaction ID 104。那这时候我们就查到了这个 transactio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的这个信息是 begin work 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查看到这个用户呢，他就是 administrator， 就 admin 这位同志呢不小心在这个时间点呢把这个表进行了alter table。 那我们就查到了我们想要查到的动作。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做其他一些查询方法，跟上面类似，像这个例子二就是如何审计一个 update 操作，因为这也是来自一个真实的客户的案例了，客户的一个数据被 update， 客户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时间点 update 的，到底数据库有没有是 commit 了这个操作还是 rollback 操作。那这个操作方法呢是跟上面的类同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unlock 减 l 减 n 呢这个方式最终查到这个信息。就是当然这个我们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update 的信息，我们是可以查到底客户是 update 哪一行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我们最终查到的它这个 part number 是 0x00200048448，然后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 row ID 呢是00001001，所以我们就可以确认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通过逻辑值，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对这一行进行了这个修改操作。以上就是我们介绍两个如何通过unlog 或者说通过逻辑值来判断这个或做这个审计的一种处理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如果要有这种需求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例子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操作。好，那最后我们就会检查，就会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程式物的这个内容。程式物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电话，他说他的那个逻辑，他这个 online 点 log 里面有程式物了，有程式物的信息的提示，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程式物。第一种就是他这个 online 点 log 里面会报 continuing long transaction， 报什么什么 commit， 然后这个有这样一个信息。那第二种他会报 aborting long transaction， 然后后面就有一串这个 transaction 的一个地址信息。那其实这两种 transaction 呢，在数据库里面它是有不同定位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解释。第一种呢，它这种程式物就是说，它这个程式物已经达到了这个高水位线，但是此时呢，这个程式物呢，它可能自己已经 commit 了或者 rollback， 所以数据库这时候也不强制的去 rollback 它，或者说等它进行这个操作，等它操作完毕呢，这个程式物就自动的解掉了。所以第一种呢，它的威胁性很小，就是它虽然进入了高水位，但它自己已经开始 rollback 或提交。那第二种就是说它已经达到长水位线了，但它还没有这个 commit 或者这个 rollback 这个意图，这时候数据库就要强制的 rollback 或强制的 rollback 它。那当然如果它到了高水位线还没有做完的话，那整个数据库就要 block 住，然后就要进行这个程式物的回滚。当然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情况是讲的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数据库的版本。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方法是如何监控数据库的程式物的回滚。因为程式物回滚有时候就比较讨厌，就是它时间比较长，然后客户也不知道到底程式物回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然后客户就频繁打电话说我们想去监控这个程式物回滚的这些状态。那我们就找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 RC 减 X 这个输出呢判别这个程式物， 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就是我们 onstage 点 s 之后，看它那个标志位有一个大 R， 我们现在可以看最下面那行它有个大 R， 那就表示它已经在 rollback。然后 rollback 之后呢，你看到这个查到这个常数的信息之后呢，那你可以用 onstage 点 g dmp， 然后后面跟这个 transaction 的 address，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关于这个常数回滚的这些信息了。 onstage 点 g dmp 它是一个 onstage 的隐含的一个参数了，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advanced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参数，所以一般的客户你从那个 onstage 的命令里面你是看不到这个提示的，但是这个命令是可以用的，就是它会去 dump 一些相应地址上的一些具体内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这个 dump 出来这个地址上，然后我们去 graph 一下这个这个 transaction begin 的 log 是什么呀，它 begin 的那个 log 的 unique ID 是什么呀，它现在所在的这个 log 的 position 是什么呀，这些信息都可以看到。然后通过这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去判断那这个常数现在正回滚到哪一个日志上呀，它还需要回滚多长时间呀。最后呢，我们这还有两个，就是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常数回滚时间的计算方法，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我们有工程师在一些其他的机会给大家讲过，但是我们有频繁接到一些客户电话说他们还想听一下，或者说他们还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搞太清楚，那我们可以再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log post， 就是我们今天引入第三个 informix 的基本概念，就是逻辑日志的位置这么一个数据结构。那这个数据结构一般也是八位的，那它前五位是指的 page offset， 那后三位是指的这个在这个 page 中的它的迁移量。所以我们在计算逻辑日志回滚的时候，我们只关心 log post 的前五位。那我们现在有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在一个 AX4K 页大小的平台上，然后我们可能发生常数，那这时候我们就执行了 onstage-x-r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秒输出一次 onstage-x 信息。那我们发现这个在 flag 带 r 的这个事物呢，它的 log post 从 0x8f61c8 一直变到了 0x8a1acc， 也就是说在一秒钟之内我们的这个 log post 发生了这两个数之间的变化。那我们知道前五位 log post 前五位是指的它的 page offset， 也就是说前五位是指它发生的页的变化。那我们所以我们只把这前五位拿出来，因为这是八位的，它前面的零它都不写，所以我们就把前五位从后面，你可以从后面数，就是三位之后的剩下的都是前五位的，也就是 0x8f6 到了 0x8a1。 那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做一次16进制的一个减法，那我们得出来它就是85个页。那85个页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AX 平台，那每一个页是 4KB 大小，那我们乘一下应该是 340KB， 也就是说一秒钟我们回滚了 340KB。那然后我们可以用当前的这个 0x8a1 的这个页去除一下我们这个乘一下我们这个4，然后再除一下我们这个回滚速度，那我们知道它现在回滚了26秒钟。那这是一个就是粗略的计算这个数据物回滚当前回滚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方法。然后就第四个点，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处理和解决常数。因为常数在我们这个日常接电话就是处理客户问题中发现客户含量的问题量非常大，所以就大家可以通过大概六步去就是解决这个常数。首先我们第一点就是尽量从业务角度考虑呢，把这个大的事物分成其他小的事物，尽量避免常数。第二呢，在 unconfig 中我们应该尽量设置这个合理的这个 long transaction high watermark 和这个 long transaction exclusively high watermark， 这两个值设立的越合理呢，你发生常数或者说你 block 数据库的这个几率越低。然后第三点，我们就是要设立合理的逻辑日大小。第四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off recover thread 呢，这个值设的稍微大一点。如果一旦发生常数，如果你重启想通过 fast recover 来解决这个回滚常数的话，这样的话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然后第五点呢，就可能是还是要备份了。如果要是有备份的话，我们实在不行的话，可能会通过备份恢复。第六点就是说800它可能也是有一些内部工具可以帮助大家去截取日志的，但这个截取日志呢，是有很大风险的，尤其是在9:40使用8-8类拆换之后。所以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前五步尽量争取把这个常数这个事情解决。然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讲解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分布式事务所左侧数据库的方法。因为有的客户他会用到中间件，中间件会用一种分布式事务去完成他的这个业务。那分布式事务他有时候很讨厌，就是我们用上面我们这个 syslogs 或这个 log 的这种方法去查找的话，他的那个 owner 可能都是零，或者说是一些你根本查不到具体内容的东西，这时候就很难去处理他这个 session。 我们通过常规的方法一般都杀不掉这个 session。 所以一般我们检查两阶段提交事务的方法呢，就首先我们确认数据库 onstate 减号，我们发现它确实在 long transaction 了 log 了。那第二步呢，我们又在 onstate 减 m 中看到有这个两阶段提交事务的这个报错出来了，这个 SA 事务就是两阶段提交事务。然后我们其次呢，通过 onstate 减 x， 我们发现这个标志位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了，不是这个大 R 的，发现是 HG 的这个标志位。那这应该确认就是我们应该是有两阶段提交的事务导致了我们这个数据库被锁。当然它也会锁表，会锁一些表或锁一些资源，如果你不处理掉它也会一直放在那里面。然后我们也那这时候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去把这个两阶段提交事务杀掉。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onboard 键大 H， 然后呢跟这个你查到的那个两阶段提交事务的 address 去直接杀它。还有一种就是 onboard 键大 Z， 你也可以去杀它，这样一般都可以解掉。那刚才我们就讲解了一下长事务和长事务一般的处理方法。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常见的问题分析以及这个处理方法呢就讲解到这里。然后请操接线员帮我们那个转进一下，看客户有没有问题。
可以，谢谢您，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滴的一声后表明您的信号已被接收，将有语音提示您你的线路已开通。在提问前请报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再次提醒，如果您需要提问请按星号一。现在我们暂停一下，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出提问信号。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呢，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大家帮我们做一下这次的我们这个讨论会的这个一个问卷调查，可能会耽误大家几分钟，希望大家帮我们做一下，大家就填写一下就可以。然后那个 PPT 和我们这次录音呢，大家可以在稍后我们会发那个链接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得到，就是没问题的。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 PPT 可以自己再下去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到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搬运公司或者直接联系我都可以。如果您要觉得这次这个讲座对您有帮助的话，您可以选择比如有帮助还是非常有帮助，主要是觉得没有帮助您可以选择没有帮助。谢谢大家。那好，那今天的这个晚会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参加。
非常感谢，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结束，谢谢各位参与，谢谢。